各位听众，我们知道墨尔本各地市议会的选举是即将开始了，在今年有很多奥华社区的参选人可能是第一次加入这个参选的行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就请到了格伦埃尔市议会的参选者张丽。张丽，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你好。
你好夏雨，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我叫张丽，我这次参选格伦埃尔市的 Tucker Ward 的市议员候选。 Tucker Ward 是包括Bentley East、Bentley、McKinnon 和一点 Brighton East 的地区。我七年前从南澳全家搬过来，就一直住在这里，觉得还挺喜欢这个区的，因为这个区华人占比例还是不算太多的。有人知道了我想参选以后，就建议我说，要不然你就想办法搬到 Box Hill 啊，或者 Glen Waverley 那边去参选。其实我的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地方，我想在这个地方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说我想参选然后就选择一个有利于我参选的地方，并不是这样的。我如果在这里选不上就算了，没关系，但是我肯定是因为是我本来就住在这里。
其实您在这个政界，我可以这么说吧，已经工作过一段时间，您曾经是当过议员的助理，这次参选可能是迈出的一大步。之前是工作人员，现在是真正的成为政客，迈出这一步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从大学本科毕业到现在已经20年了，我其实大部分的工作经历都是在贸易商业领域。您提到的在政府部门工作，其实是我的一个比较短暂的经历，大概有2年多时间吧，让我很好的和澳洲社会的这个政治体系衔接上了，确实是对我现在的选择可能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了解到了，然后就很想参与到民主体系里面去。另外就是我当时的工作是比较局限于在多元文化这块的，接触了很多都是多元文化社区的支持社区的社团，还有社团活动，尤其是亚裔社区和那个华人社区吧，所以我就对多元文化这块是最感兴趣的，而且也是我现在想参选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我觉得这个多元文化社区在各级政府里面的代表，按照人口比例来说还是不足的。
其实您提到了一点，您代表的是多元文化社区，您并没有提到您代表的是华人社区。
华人社区肯定是多元文化社区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可能在维州。我接触的确实是也有其他的社区，本身我大学本科学的是日语，所以我是也讲日语也讲中文。之前多元文化社区包括柬埔寨啊、越南裔啊、印度裔啊，我都有跟他们工作过，还有包括非洲裔。当然华人社区肯定是我自己的社区，我肯定是这个很主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是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一直是稍微来说弱势一点的少数民族主义的社区的。
提到这一些，我觉得您的个人经历可能也能跟大家产生很强烈的共鸣，因为您自己也是移民到澳洲，然后您刚刚也说是从南澳移民到墨尔本，然后开始渐渐地爱上了您所住的那个区域。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简单的说一下您当时从中国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这个经历呢？
嗯，好的。我是在南京大学读日语，然后毕业以后是做服装外贸的，然后主要是做日本市场，后来也做了澳洲和新西兰市场。因为一个偶尔的机会，在2005年我到澳洲来出差参加谈判，那是我第一次来澳洲，第一个来的就是墨尔本，很喜欢。当时我刚刚有了孩子，很小，看到这边的孩子的这个生活环境吧，觉得对孩子来说确实挺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环境污染还比较严重，现在还挺好的，现在好多了。也就是抱了试试看的想法，因为我当时生活各方面来说也跟父母比较近啊，各方面有很多朋友，觉得还是挺好的，并没有怀着一个我一定要改变我的生活的那种想法。但是我就抱了试试看的想法，就办了一个技术移民，就一直在继续工作。后来移民批下来了，我当时办的是南澳州政府担保的那种偏远地区的移民。因为我其实还是个蛮喜欢改变和尝试新事物的人，就和我的先生和孩子一起去了阿德莱德，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当时一个人都不认识，很多都是新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挺有意思，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经历吧。待了3年多，就尝试继续做一些自己服装贸易方面的一个工作，找了一些本地的零售企业和服装企业，帮他们在中国采购生产。后来我满足了条件，拿到 PR 以后就可以去其他城市，就搬到墨尔本来了，读了一年的那 full time 的 MBA， 毕业了以后就留在墨尔本，自己有开公司，主要是服装企业的那种咨询， 包括是去中国生产和到中国去做营销 marketing， 这个也是跟中澳之间的这个贸易方向是一致的，现在是一种双向的，不仅是在中国生产，也去中国寻找市场。碰到一个偶尔的机会，去了州政府工作了两年。
很多人可能有不同的经历，甚至有一些议员在竞选的时候会告诉我说，如今是他最累的时刻，尤其是在竞选的当下。所以您在政府工作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怎么样？自己很喜欢那样的环境吗？
我很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其实在我去找到这份工作之前，我一点都不了解澳洲的政治体系啊，政府工作各方面都不了解，也不了解政治，也对政治不感兴趣，和很多华人一样，也觉得好像政治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但到了这里来以后，我就渐渐发现其实政治还挺有意思的，跟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息息相关的，不管在家还是走出门的每一刻，所有的事情都是跟政治有关系的。你走的道路可能是因为市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影响，是弄成这样不是弄成那样啊。你待在家里面，可能你的店怎么样，收费还怎么样，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跟各级政府的政策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其实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关注，对自己周围的人的生活的一种关注。我当时是给当时的州政府的多元文化副部长林伟峰议员工作，可能有一些你提到的压力我没有体会到，我主要是比较局限于这一块领域，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也很有意义的这个工作。
那您现在开始竞选了，您有感觉到这种压力吗？
哎，当然有。
有
当然有。对对对，竞选肯定是不一样的。把你所有的想法，你对这个社区的计划，所有东西都要暴露在所有的选民的眼前，接受大家的询问啊，接受大家的挑战也好，包括接受竞争者的挑战也好，这肯定是不一样的。确实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有很多方面不同的压力。举一个例子来说，当地议员你肯定是要非常了解当地的事物。那我在这里其实作为一个新移民，一代移民，坦白来说我肯定是没有出生在这里的人了解更多的。我在这边只住了七年，那很多人都跑过来跟我说，哎，我出生就在这儿，我在这儿住了60年了，说我问你，你对这个事的看法怎么样，你知不知道那个地方怎么样，你知不知道那个20年前是什么样的，现在变成怎么样，就这些东西让我很紧张。因为就是我的宣传出去以后，我的电话和邮箱都是公开的，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给我发邮件，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电话聊一下，好像说我考虑一下我回复你，这个可能接下来就是我2个小时的 research， 或者为了回复一个邮件我可能花3个小时在考虑再去做背景情况的 research。
很慎重的对待。
对对对，包括像写邮件回复，有的时候就像写一个小论文一样。
我想了解一下，因为目前我们还是处于疫情之下嘛，即便疫情现在是逐渐的好转，然后这个新增的病例也在逐渐走低，您觉得疫情给您的这种竞选带来了哪些的阻碍呢？
这是我第一次竞选，所以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比较，以前也没竞选过，所以当然我可以就是用 common sense 就可以想象得出，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平时的情况下可以去door knocking 啊，敲门啊，跟居民聊天啊，就可以有更多曝光的机会。但是不一样吧，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大家也就只能依赖说，一个是社交媒体，那可能华人多一点的地方用微信啊，然后西人多一点的地方用 Facebook 啊，然后还有就是派发宣传材料。那派发宣传材料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志愿者也是不可以的，那基本上大家就只能找那个专业的派发公司，因为他们是可以在 stage 4的情况下工作的，所以就增加了竞选的成本。
在从政或者说是在竞选的当下，您有想过是完全转行吗？还是说您的老本行还是没有放下的？您怎么去平衡呢？
我没有打算完全转行，因为我还比较喜欢自己原来的工作，我自己的生意。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市议员并不算一个真正的 politician， 大家可能都知道市议员其实是一个 part time 的一个工作，很多人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比如说律师啊，老师啊这些，因为是对这个社区想做一些事情。大部分人啊，我是这样想，可能也有一些人是把它当做一个追求政治职业生涯的一个跳板，也没有问题。每个人的对自己的这个职业设计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本来就是学业背景就是政治啊，或者是国际关系啊，或者 法律这些是很适合的。那我自己我觉得我不想放弃我之前我学的那些东西，我做的那些事情。我很喜欢经营自己的原本的生意，然后同时如果我能当选的话，我把这个是当做一个对这个社区的回馈来去做的，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我多了一份工作这样。这些年我也做很多的义工工作在社区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中间是有相通之处。
这个问题可能问的比较直白，既然参选了，您想赢吗？
啊，那肯定是想赢的。所有参选的人应该肯定都是想赢的吧。但是如果你问我这个把握有多大，我就真的很难说，因为选举这个事情都是非常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的。然后其实我不算特别有经验，自己也没有参选过，有很多东西也都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或者是了解去在做。因为这种市议会的选举都是还是以个人的努力为主的，如果摸索了积累了经验可以传递给以后竞选的人，渐渐的我希望这个华人社区在这块大家有一种集体的积累，我相信就算选不上也是有好处的。